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29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继续给大家重点介绍这场战争，双方激烈对轰，损失惨重。说到伊朗方面呢，有一些文章的介绍，伊朗最后没有如美伊所愿把他打残，现在呢还在顽强的抵抗，成了打不死的小强。原因是什么呢？竟然是因为这个。我后来把这个原因品了一下，可能有它的道理啊，一会儿呢推荐一下。那说到现在内部在现在这情况打得不顺利嘛，矛盾就都爆发出来了。连续有几家媒体报道，美国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那现在不是鹰派和鸽派的问题，现在在鹰派内部也都发生了争吵。美以之间，现在谁是主管这件事儿？万斯来主管了。美以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互相指责。盟友这儿呢，英国和德国今天那边斯塔莫尔，那边梅尔茨有话直说，把话都挑明了。白宫今天的新闻，美东时间下午6:30，白宫召开紧急会议，到现在小10点了。那这会结果还没人知道，估计还在开啊。那这是一场决定性的会议。那现在从万斯的说法，卢比奥的说法，现在有些迹象，战争会烂尾吗？真的是把海峡扔在那儿，现在我们取得伟大胜利，该炸的都炸没了，我们就走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现在正在开会啊，这个情况很严重的。说到中国的新闻呢，昨天那位张雪峰葬礼，本来人家说办一个简单的啊，这个比较啊，这个小型的一个葬礼，结果在苏州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好几里路人们排着队啊，连绵不断的。那不光是苏州这儿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都往这儿赶呢，要送这位张老师。当然呢，苏州当地政府表现的这次是可圈可点啊，这个呢一直帮助大家来完成这个事件。啊，并没有在里边横加阻拦啊，这个还挺好的了。所以说看到这么一个壮观的场面啊，当然上次我说呢，这是一个满嘴脏话的小痞子，后来呢在墙内有很多人翻墙出来啊，专门来批评我说你怎么能管人家叫小痞子呢。实话说，我这人是个实在人，这就是我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你别原来这仨大网红护晨峰，还有那峰哥，还有这个张雪峰，为了做节目我都看过他们的直播，看过他们的视频。你看那护子呢还行，那峰哥也行。说到这位张雪峰，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一嘴一个这个，一嘴一个那个，就 F 打头的，从头说到尾，最后被人家给封号等等的啊。那他说的再有道理我也接受不了，所以说给我留下了那么一个印象。但是呢，看到朋友们有很多特别强烈的反应，加上昨天这十里相送，后来我反应啊，我再仔细的研究这个人，多看了他一些东西，感觉我第一反应浅薄了，表面了，肤浅了。所以说在这儿呢，像也感觉到有点小伤害的那些观众朋友，今天呢给大家道个歉啊。今天呢咱们重说一下这个人，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有八句实在话。后来我品了品，这八句话好像也不光在中国那嘎的地方好像呢成为金规玉律，好像成为底层民众的一个法宝。我认为甚至在西方国家，作为家长考虑年轻人，考虑孩子们未来就业，未来生活的时候，我认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啊。所以说今天呢也把这位张雪峰的八句话也推荐给大家。 那好，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乌克兰，春季攻势开始了，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发动了全线的攻势，使用了轻型车辆、四轮摩托和步兵发动了突击，对多处的居民点实施了包围，主要的攻击方向现在集中于赫里申涅和罗丁斯克。为什么这时候开始？前一阵泥浆期，那泥浆期什么时候结束呢？因为那都是烂泥嘛，那重型武器走不了啊，坦克什么的都走不了，非得等那个长出草来，一长草土地就固定了啊，这时候战争就开始了。新的一次啊，面对原来我们管这个叫红军城，后来我改了，为什么？这是俄罗斯人的叫法，咱们就用乌克兰的叫法，波克罗夫斯克再次爆发血战。另外昨天呢，乌克兰用火烈鸟导弹，这个导弹越来越成熟，一开始呢搞出来以后打的不是很准，但是随着这小半年的不断的改进和提高，现在越打越好。前一阵梅尔茨唠了一句，说现在呢有议员问呢，你那个金牛座导弹还给不给了，或者说不给了。后来那议员们不干，你这当初你上任的时候答应的呀。他说我告诉你为什么不给了，因为已经没用了，因为乌克兰那个火烈鸟比我们的金牛座表现还好。为什么呢？我们做了一些军事合作，也就是说呢，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哪么给他一条鱼没用，我还不如教他钓鱼的技术。他这里边啊，他这话就深了，等于现在这火烈鸟屡立战功，这个好厉害啊！昨天的两大战果，一个是把俄罗斯炼油第四大厂，叫斯拉夫石油亚诺斯炼油厂，把它给打崩了。每年加工产量1500万吨原油啊，生产大量的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现在什么最稀缺？就这玩意儿最稀缺。把这给他打炸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另外呢，他们把他一个火药的工厂也给打炸了。这个可出了大事儿了。这是专门给俄罗斯军队做各种弹药、炮弹、航空炸弹和导弹啊，做这个的。飞越了850公里，这火烈鸟找到了他，最后把他摧毁。最后引发了猛烈的爆炸，周围几里地远的家里的玻璃都被震碎。当时有很多人拍了这个视频啊，非常的可怕。所以说这火烈鸟有点跟那个战斧导弹跟金牛座相提并论，有点那个意思了啊。说说泽连斯基，泽连斯基讲呢，大家都关心油嘛，他说他已经得到了中东国家的保证，这两天他正在那儿呢。他去了沙特，去了卡塔尔吧，然后现在在阿联酋呢啊。他说至少一年内乌克兰是不缺柴油的，说包括军队的柴油供应也非常充足，现在呢军队方面没有任何关于燃料这方面的抱怨，没有啊。在中东这一次呢，他现在互通有无嘛啊，那中东什么最多呀？钱呢。那乌克兰呢，他的实战经验包括他的一些非常实用的武器也是中东这些王爷们急需的啊。现在乌克兰已经和沙特、卡塔尔签了为期10年的合作协议啊，现在正在和阿联酋谈，马上也要搞一个10年的协议啊。我注意了一下，你看小泽去到沙特啊，那个王子出来，那双方非常的热情啊。所以说在这儿我也提醒乌克兰，我们在乌克兰有很多的观众啊，要提醒在那儿的朋友们，大家在那儿的也多宣传一下，小泽依然是乌克兰不可替代的这张名片，他去在哪儿都有这个待遇，都有这个名望，您换一个人试试。所以说这个人当然他不完美，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呢此时此刻在战时 他是不可替代的，你换一别人你就没有这个场面和面子，你就没有了啊，这很重要的。另外呢，卢比奥到了七国集团，在这外长开会，在会上呢爆发了一个激烈的争吵。欧盟的外交负责人卡拉斯和卢比奥爆发了争吵。卡拉斯直接讲说，一年前你们美国曾经承诺，就是你说的，就卢比奥说的嘛，说如果俄罗斯阻挠和平进程，你们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但现在一年已经过去了，一切都没有改变，我请问你的耐心什么时候才能耗尽呢？或卢比奥当时一下就怒了，当时这么多人，好家伙，你这么戳我，一下就怒了。他说美国现在正尽一切的可能，声音很大啊，然后你们欧洲人，如果你们自己觉得能自己做得更好的话，你们自己来啊，你们自己去试试，我们已经做最大努力了，你们觉得我们不行，我们可以退出的。或当时一下就急了，那其他的部长赶快站起来，别说了，赶快就给劝住了。劝住了以后呢，那你也不能这样，因为那卡拉斯也是欧盟外交的最高负责人呢。哎，当然后来两个人又坐在一块儿，又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握了握手，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但是可以看到啊，两边心里都憋着一股邪火呢啊，这是这方面都有了。那针对卢比奥昨天的那个指责，小泽是做了一个回应。他讲呢，我没有对任何人撒谎，美国方面明确向我们表示，只有在战争结束后我们才能获得安全保障，而俄罗斯联邦只有在我们的部队撤出顿巴斯才会结束战争。这都是你们说的，你们直接跟我们讲的呀，我哪撒谎了。他说你们知道，就像冰山一样，大部分其实都在水面之下，你相信我，我展示的只是其中较小的一部分，我说的是完全真实的情况。这话语带敲打，别逼我把话都说了，后边呢底下怎么回事，那见不得人的事儿多了。所以说呢啊，这件事呢，我认为小泽比较克制，到此为止就完了。来吧，说说匈牙利。匈牙利到了关键时刻了，那欧尔班的这个清民盟这个党开始下乡买票，有这么一个大规模的调查，由六个独立的匈牙利项目联合开展啊，有六个独立的组织，他们联合搞的。说欧尔班这个政党的代表前往各个村庄，直接向当地居民发每张选票150美元的报酬，直接买，投我们啊，150美元。然后当地的市长呢也向选民们啊做出这种承诺，如果你们投出了正确的选票，你们将能获得柴火、药品、兼职工作以及去投票的那个大巴，哎，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然后那很多人拒绝投票，他们做出了这种威胁。六个独立组织把这东西都给公开了啊，这是很厉害的。那这场活动现在已经进行了，影响了多少人呢？影响了60万选民，这有多少？占匈牙利选民总数的 10%。 所以说啊，你就知道现在啊，你要想，当然呢，这两方面说，一方面说呢，欧尔班他们现在这个毛招迭出啊，现在开始干这种事儿，这都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想他为什么这么干，说明那个选务机构欧尔班好像还没有完全的能够掌控操作，如果那个可以操纵结果的话，你就像原来马杜罗一样或者怎么样的话，那我还费这劲干嘛，我直接电脑上直接改数不就完了吗，对吧，完了大法官都是我的人，最后咱们上最高法院打官司你也打不赢，这不是原来马杜罗的那个路子吗。说明他在底下做这个，说明他那个选务工作他并没有完全的掌控，毕竟你是欧盟，这一点啊，这个大家还应该心里有数。那说到现在的民调还差不多啊，这没有什么更新鲜的，两个赌盘呢基本上也都是65-35 啊，这个 Peter 他们那个啊，那个 T 萨党大概是65的，啊，好像 Kelsey 今天已经到了67啊，两边还是这种碾压了，三分之二比三分之一，那就看最终的结局了啊。这个目前的情况，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大周末的美国有啥新闻啊？就是这个 No King 大游行。当然说到这个 No King， 这就是不要国王大游行。那很多人讲，这哪有国王，谁是国王？如果川普要是国王，你们还有可能游行吗？他揪这个字眼儿啊，有很多川粉呢，他故意啊在里边他非要这么说，实际上他就是个意思啊，他就是大概的这么个意思。这次呢3100多场吧，啊，大数就算3200场，在全美50个州正式登记的，哎，有大数是3200场。不光是美国本土了，后来在伦敦、巴黎、罗马、东京、悉尼在内的16个国家的主要城市也都同步和美国还连线呢，他们啊都进行了大型的集会。那这次大概有多少人？组织者呢说他估了一下，大概是900万人以上。那上两次呢，第一次500万，第二次700万，这次呢说是有900万啊，仅供参考了，有没有这也不知道了。在明尼阿波利斯15万人，华盛顿特区说有20万啊，当然我看到也有当地华邮的报道说有10万啊，这个你很难统计了，因为它也是个动态的，有可能是这么走走过去就回家了，对吧？人家就去买吃买采购去了，所以说他不是老在一个地儿待着。费城说有10万人，这个照片看差不多。芝加哥呢说接近10万，你今天也有照片啊，看着也差不离。洛杉矶10万啊，还有很多这个分场的一些活动。红州也有，田纳西啊什么的等等，佛州啊，另外在海湖庄园那儿，就在那旁边棕榈滩啊，都有很多的抗议人士。阿拉巴马、德克萨斯啊，包括在阿拉斯加说的都有小型的各种集会了，俄亥俄等等的了啊，大家呢有一些名人呐、啊、什么的，大家出来呢，哎，共襄盛举啊，大闹了这么一场，有意义吗？有意义啊，对吧？现在呢，基本上每个月一抗议，现在这个大数的记录基本还在啊。这个呢，今天人还是蛮多的，很多人甚至是挺动感情的啊。明天会有更多的一些新闻，到时候咱们再说。来吧，咱们花时间多说说这场战争。为什么每天花这么多时间？这毫无疑问，这是此时此刻的天下第一事。这不是我在说，所有新闻大媒体，你只要打开它的新闻频道，大量的时间，我认为大概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说这场战争，因为它影响了整个全世界，每个人的油枪，每个人的钱包，每个人的经济啊，现在呢应该说都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影响。那特别是在亚洲啊，你现在好多亚洲国家，现在你比如说斯里兰卡啊，包括印度等等的，都打起来了，为了油啊。澳洲那儿的油荒现在已经到了非常恐怖的地步啊。我们新西兰啊还好，它还有啊，你比如说你贵点就贵点呗，那至少还有油啊。澳洲好多地方连油都没有了，所以说这是很难受的啊。这个我们要花时间多说啊。先说说最新进展，或昨天这形势啊，这哪是像谈判的间歇期啊，这是火光冲天。昨天在军事情报局的情报指导之下，50多架以色列空军对伊朗境内三个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其中阿拉克的重水工厂遭到了重击，整个这个工厂是生产核武器用的那个布关键的基础设施，基本把它给毁了。另外在亚兹德的伊朗也有一个工厂生产铀浓缩过程所需要的炸药，它有一个俗名叫黄饼，做这个黄饼的这个工厂把它平的也都差不太多了。现在啊，这就 那你说这个东西是做核武器，这倒没有啊，你因为它毕竟和平使用核能，它还有核电站嘛，哎，这跟那个也有关系，那现在就不管了。你想连钢厂都给你炸了，你这个还给你留着吗？现在已经进入到第四类目标了，所以说这个就不客气了。另外呢，他们把德黑兰诺伯尼亚德社区的居民楼给平了，多座居民楼给平了，第四类目标。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建筑是职工宿舍，谁的呢？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人员的家属院，他们的住宅区，他把这给平了。平了呢，现在那儿正抢救呢，估计他们讲啊，可能还有数十人啊被困在废墟之下，夜里干的啊。另外呢，德黑兰的阿米尔卡比尔大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座大学什么概念？相当于伊朗的清华大学，是伊朗顶尖的工程院校，最高的啊。那你把人大学给炸了，伊朗立刻宣布，从现在起，整个以色列和美国的大学将成为袭击目标。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特点。哎，伊朗呢，它大概就是对等，因为它不能乱炸，乱炸完了以后呢，人家也对它也不客气。哎，他不想把范围扩大，所以说呢，你干嘛我就跟着干嘛。你看你把我大学炸了，那我就对你以色列大学，甚至包括美国大学，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啊，这情况啊。那以色列国防军呢，做了一个评估，未来几天内将完成伊朗所有关键军事工业设施的打击。它的国防工业规模很庞大，这里边呢有国营的，有私营的，包括做弹道导弹的，防空系统，海军武器，网络能力，甚至还有做间谍卫星的。我过几天全给你评了。到现在评了多少？对，伊朗的军事工业现在已经评了 70%。关于研究武器的这些关键设施研发的啊，这些重点设施已经平了 90%， 剩下的不多了啊，这两天还得加班。这说的是谁？都是以色列。那美国这两天干嘛呢？还是那句话，美国因为航母现在往后撤了嘛，福特已经回去了，布什号航母还没到呢，林肯号航母呢现在有点往回收，那怎么办呢？只能远程。四架美国空军的 B-2 战略轰炸机来了，用钻地弹对伊朗的地下导弹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打击。任务完成之后，然后他们返回了位于怀特曼空军基地的母港，大老远来，大老远又回去了。结果就出事了。根据初步的报告，除了这些重要的设施之外，就美国干的这个啊，据说伊朗议会的议长加里巴夫他藏身的那个掩体，地下掩体，这次也在袭击范围之内。现在传出来的消息，这个还没有证实呢啊，现在就传出来的消息说，这个伊朗议会的议长加里巴夫，美国还认为这个可以跟他搞协议，可以跟他签协议，未来重点培养的代理人呢，可能在此时此刻已经被除名了。我看有的以色列媒体已经把他照片登出来，已经把叉子给画上了啊。当然呢，这个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因为在夜里干的，他应该是躲在这个掩体里边啊，他住在那儿嘛。那咱们就看明天吧，看看伊朗那边官方有没有说法。这个已经免除了他的必杀令了，一个他，一个阿拉格奇啊。这所以说，如果这个也可能不是有意的啊，也可能是误炸，反正他这哥们悬了啊，这是这么个事儿了。伊朗这边呢也不干了，那昨天也进行了猛烈的打击，他首先轰击了科威特那儿一个布比延岛的美军基地。谁现在在那儿呢？82空降师的一部分正好在那儿。 变成了袭击的目标。战果如何不知道，但有消息报道当地的医院进入了紧急状态。那就是82空降师的弟兄们有没有伤亡到现在不详啊，说当地医院还挺忙的。另外呢，在昨天他们出动了15架沙希德无人机攻击了科威特的国际机场，导致它的石油储备设施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雷达和导航系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同时呢，他出动无人机攻击了阿联酋阿尔塔维拉大型铝厂，这个铝厂呢是中东最大，在世界上也是有号的。这个厂炸完之后已经停产了。你炸完铝厂干嘛呀？伊朗回应，因为你炸了我三个大的钢厂，你打掉了我70%的钢铁产能，我炸你的铝厂。现在报道呢，有若干名员工在袭击中受伤，但都没有生命危险。整个这个情况的损毁的评估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了，现在先停了。那说到前天伊朗突破了拦截轰炸了在沙特的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损失出来了，他们损坏了或者叫重创了一架 E3 叫什么呢？ E3 应该叫空中预警机或者叫空中指挥机，这样的一架战机。美国这种战机总共有多少？总共有16架，这是国之重器。一架 E3 价值在 5.39 亿到 5.96 亿美元之间，16架预警机里边现在有6架全在中东在这指挥战斗。这个升起来，这是美国空战中的空中司令部，空中的大脑，它上边的雷达等等把周围250英里范围的所有的战斗机、加油机、轰炸机、敌方来的什么导弹、情报飞机完全掌握，哎，就是一个空中指挥塔。啊，您比如我们平时坐飞机啊，着陆的时候，那指挥塔里都在指挥谁先来谁后来，哎，他是干这个的，把这个给打坏了。另外还损坏了数架 KC-135 加油机。《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的报道呢，有说是损坏了5架，但是都可以修复。哎，就是弹片或者是什么啊，在表皮上可能造成了一点小伤害，但是也算是伤啊，但是可以修复。昨天说呢，有2名美军士兵受伤非常严重，有8名士兵严重受伤啊，加起来总共有12个人受伤，另外2个人是轻伤。那损失也老大了，这个你自己的核心的军事基地啊，这是你的老营啊，最后愣没拦住让人给突破了，这也是大事儿啊。另外昨天呢，阿联酋国防部也宣布他的防空系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20枚弹道导弹、37架攻击式无人机。怎么昨天跟阿联酋大干呢？昨天新闻里给大家讲了，阿联酋第一个跳出来了，我要加入霍尔木兹的保卫行动，那不是英国、德国、法国什么大伙都不干吗？哎，我先来。他写了个声明，同时要还要上联合国安理会和巴林联署，他要搞个大倡议，要求几十个国家大伙都来。啊，昨天我们不是说到这个了吗？那伊朗当然也听到了，昨天猛轰他，所以说昨天是够劲儿啊。阿联酋现在扛了多少？现在已经扛了2285枚导弹和无人机了。好家伙，阿联酋够呛啊。也就是伊朗到现在每天还能保持发射30到40枚弹道导弹和50到100架无人机的水平，里边呢偶尔还能冒出一个什么新的型号。所以说很多专家都判断伊朗呢现在打的是细水长流的战法，他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库存远没有耗尽，他还是有家底儿的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没那么简单。 这是一些最新的进展。说是谈判也动了一下，这谁动呢？现在中间人巴基斯坦啊，这里边呢，哎，人家跟伊朗也沟通了一下。你看那天川普吹了个牛啊，说你看伊朗送了我们10条邮轮的礼物，插着巴基斯坦国旗，当时伊朗就怒了嘛，你这是背叛啊！啊，我先说，别说有没有10条船，那你不能插着国旗，我让你过，最后你给美国送油，我估计呢，人家也都说开了，那这没这么回事，他在那儿扯，你就信呐？所以说现在呢，哎，巴基斯坦这个中间人还就当住了啊，这个误会应该是解除了。然后他的总理谢利夫公布了一条消息，说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和他打了1小时的电话，两边呢一块就聊了聊啊，说呢你看啊这事儿呢，不管是美国的十五条还是下一步怎么办啊，说现在呢我这个中间人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我给美国人转啊，等于呢伊朗确认了巴基斯坦中间人的地位。这1小时的谈话，哎，说到这个谈判，这艰难前行，总算是往前轻轻的动了那么一小步啊，只要你认我就行吧，那下一步到伊斯兰堡来谈或者怎么样，那才有后边。你就可以想象啊，之前川普什么谈判说什么上礼拜四上礼拜五连影都没有啊，纯粹是自娱自乐，自己瞎编，根本没那么档的事儿啊。这就是昨天人家总统才给来了这么一个电话，动了一点。那下边说说地面站到什么程度了，迪利波利号现在已经到了，拉着2500海军陆战队啊，这个已经到了，到了中央司令部的指定区域。那现在从美国西海岸出来的什么全师号啊等等啊，那3条船现在还早呢，那个大概什么时候呢，大概4月10号左右才能全部就位，当然有可能提前啊。您当时讲了嘛，如果正常节奏赶的话大概要1个月，如果不靠港了全速执行22天啊，不知道现在他们什么节奏啊。反正最后时间4月10号全部部署就位了。现在看到的整个的这个阵容是林肯号航母，加上马上赶到的布什号航母，加上8艘伯克利驱逐舰等等的这些能打战斧导弹的啊。现在呢直接的步兵2个海军陆战队，第11和第31旅啊，这两波呢现在正在赶到，第82空降师，然后呢下边有很多4艘以上的核潜艇，那干嘛的，也是打导弹的，那个也有用啊。加上在周边原来基地里边就有5万左右的美军，这里边有很多海军陆战队，所以说现在能拿出来的牌面上的步兵应该在1.5万人左右啊，马上不还再调1万人怎么怎么样，都是今天此时此刻在白宫进行的会议上今天来定要不要干，还是咱们就彻底拔腿就跑，干的可能性还是偏大了，所以说现在这兵还是调不调，这是目前的实力啊。抢2个岛问题不大，你要说完成整个护航的任务不够，这实力肯定是不够，夺2个岛那是没问题，守得住守不住那现在不知道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那川普呢，那对这海峡的事儿，你跑还是不跑啊，现在这事儿怎么弄呢？纽约邮报有这么一个报道，你比如说川普呢在演讲中讲想把这霍尔木兹海峡改名叫川普海峡，后来一说啊我说错了啊，他实际上就是逗大家嘛，要把它改成美国海峡。有一个白宫高级官员对纽约邮报讲，我们将夺回霍尔木兹海峡，这是有保证的，他们无法，永远无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来勒索我们，哎，这个大局观还是有的。华盛顿邮报最新的报道，这就是2-3个小时前的报道，美国官员称五角大楼正在准备对伊朗开展为期数周的地面行动， 说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川普政府已经详细讨论了占领哈尔克岛的可能性，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其他沿海区域进行突袭的可能性，以消除对整个航运带来的军事威胁。知情人士透露，这类举措可能需要数周，最多两个月的时间。现在要解决这件事儿，那你说刚才牌面上的那个实力够吗？不够啊，他还要继续的调兵了。那说说伊朗方面，伊朗方面也有进展。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并威胁要关闭在阿拉伯半岛这边的小细泊那个曼德海峡。那个小细泊比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还窄啊，还窄，就那么一小口。这儿承担着全世界多少的石油贸易呢？ 12%。这边是 22%， 这边是 12%， 反正你要都切了咱就别过了。那什么情况？实际上就打了一枚导弹被以色列拦截，这很严重吗？很严重啊，这是定性的问题啊，这就算打响了第一枪啊，也算是正式参战了，这就算是了。那当然呢，你说红海被他封锁了吗？那倒没有啊，他现在呢就是表了这么一个态。给大家分析一下，那现在伊朗到底什么情况呢？这个确实是出乎了美国和以色列包括很多军事专家的设想。现在伊朗呢表现的还是非常强硬的。首先它的还击各方面非常的有条理有组织，并不是说里边混乱不堪，大家谁也不听谁的啊，内部激烈斗争倒看不出有这方面的迹象来。里边整合的还不错，利用被炸的仅剩的这点战略资源还在还击，而且呢看不出有什么啊这个渐软的这样的态势，而且它的外交口径也非常强硬，你给我整个15条，我立刻给你整个5条，就是硬就是强硬。为什么呢？这个和大家想的怎么不一样呢？这不是打他清除了他的高层，按说底下应该一盘散沙对吧，那应该乱七八糟啊，为什么没出现这个呢？有一个从德黑兰跑回去的中资的高管，他应该比较了解德黑兰那边的情况，他写了那么一篇东西，我大概看了看，哎，我品了品，好像是比较有意思啊，比较有意思。为什么呢？为什么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就因为老哈死了。老哈要活着，现在伊朗弄不到这个程度，就是因为这老哈死了，现在伊朗人现在好像呢，这展现了刚才这样啊，打不死的小强这样的风貌。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伊朗各个层次都有那受过高等教育的伊朗人技术人员，原来大家在心里对神权政府是非常排斥非常抵抗的，大家不愿意为他们服务，哪怕是在军队里的这些人啊，也心里是有情绪的。但随着这个老哈的死亡，大家恨的就是他。你比如说在中国，我也能体会，大家现在呢矛盾都集中在习近平身上，当然呢大家恨共产党更恨习近平。你比如哪天习近平突然死了，哎，共和党的这个共产党出来一个温和派，像李克强那样的人物，好像大家对共产党的仇恨值就会下降，大家能相提并论吧？哈梅内伊就是相当于在伊朗习近平那种存在，这个老家伙死了，哎，人们就觉着下一步是不是要改个革呀？下边是不是伊朗啊有希望了？人们开始呢这个情绪有点小偏转，加上呢这次特别是哎，就以色列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去炸德黑兰的那个能源设施，你把人家的炼油厂炸了，这特别是把整个天上都给弄黑了，然后油流的到处都是，连下水道都爆炸了，那个让伊朗的平民情绪发生了一个偏转， 当时川普立刻打电话就跟老内急了嘛，你干嘛呢？那个是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民愤。所以说这两件事儿导致现在内部原来是国防军和革命卫队互相拆台，谁也看不上。哎，现在呢大家好像能有话说了。而且现在因为老家伙都死了嘛，现在大家都想争那个权力的真空，都想往上升啊，现在都在努力的在表现。所以就出现了军队越战越勇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哎，这个反向思维啊，你等于把老哈给干掉了呢，反而出现了相反的一种情况。我品了品，有他的道理啊，因为这特别是他又了解伊朗情况，从伊朗跑回去的，他讲的我认为还沾边儿，还沾边了。这个是很有意思啊，这个是很有意思。为什么出现现在这样打不死他？难道还是因为杀错人了？如果当时老头还在，弄不好伊朗真的就一盘散沙了。这该怎么做呢？现在就有点弄不明白了啊，这有点弄不明白了。现在看呢，确实以色列的情报工作呢有它独到的地方。你比如说连那个老哈那天早上起来一边吃早点一边开会，他们都抓到了，确实把他给斩了，这个是很精准了。但是对整个政治形势的判断，好像是有一定的误判。美国呢，那他没辙了，他在里边没有线索嘛。CIA 那跟摩萨德在伊朗这块还是有差距的，所以说他主要是听了这儿了。大家呢都产生了只要干掉最高层就会出现政权垮台的这种错觉。加上前一阵抓马杜罗，那儿有一个委内瑞拉模式，川普呢有点想当然了，所以说这次呢就遗憾了啊，这次就出现了误判。哦，现在打得这么猛，原来是因为这个有点让我们有点啊，这有点颠覆我们原来的想法。来说说现在的经济现在怎么样？我看现在停在哪儿了啊，快速给大家回顾。布伦特原油现在上了112.5块，停在了这儿。原来给大家专家分析的嘛，只要一过110，川普就开始摇摆。你要95到100，川普啊，小精神还是比较旺盛的。一上105就话少，一上110，那就有点含糊啊。这是布伦特原油，然后 WTI 呢是99.64，这个还行吧，那也涨了5%多呀。然后迪拜的原油是112，然后那个阿曼的原油112，因为阿曼在波斯湾那个霍尔木兹外边，它还能出去啊。迪拜的原油是129.9块，它在里边也憋着呢嘛，现在停在了这儿。股市呢一会儿咱们再说啊，现在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美国国债，两三天没说它了。这国债呢现在涨到停到了哪儿？10年期的国债停到了4.44块，危险线是多少？4.5块。所以说现在啊又回到这儿，又非常的逼近。30年的呢4.982块，4.982。它的危险在哪儿？5块，这是人们的心理线啊。这个现在已经4.98块了，非常逼近了。严重的危险线是多少？5.2块，这是下周我们重点关注的，就这美国国债啊，咱们看。所以说，如果10年和30年那边过了4.5块，这边过了5块，那川普那就摇摆的就更厉害了，更受不了了，那就要麻烦啊。那就要出大事儿。咱们说说股市，昨天是美国的周六嘛，昨天我做节目的时候他们收了没有啊？这不知道了，咱们从头给总结一下吧。昨天呢道琼一天跌了 1.73%， 是45166，还剩45000了。纳斯达克呢跌了 2.15%， 啊，跌得非常狠啊。标普500跌了 1.67%， 非常狠，还剩6368，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 我看还有什么介绍啊？这一周呢，纳斯达克啊，这一周跌了3.23%，表现非常差了。这是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标普500呢，累计跌了2.1%啊，这个道琼也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状态，从最高点已经跌了10%了，道琼啊。所以说，股市的情况现在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情况不好。说说海峡，海峡情况怎么样呢？有人现在在那儿专门盯着，拿着望远镜在那儿数着。那过去了多少呢？他们过去了5条船，其中有2艘挂着印度国旗的油气运输船过去了，有1艘挂着巴基斯坦国旗的油轮过去了，这有3艘船啊，还有2艘散货船也过去了，昨天过去了5条船。巴基斯坦副总理讲，因为总统都跟巴基斯坦总理打电话了嘛，两边说开了嘛，我没有背叛，我是中间人，对吧？你给点面子。伊朗政府已经同意允许20艘挂巴基斯坦国旗的船只通过，这不错呀，20艘还可以吧？您听后边，每日有2艘船过境，一天过俩，批了你20，这老大面子了啊。那昨天被拒绝放行的2艘中远的集装箱船，现在就掉头吧，找一地儿趴着去了。挨着中远这船的还有3条船也被拒行了，也被遣返了，回去了。有1艘是散货船，上边写着，人家的望远镜都能看见啊，卡拉奇食品供应巴基斯坦，明白写着，那也不让走。另外1艘写着呢，是中国船东。啊，这好是怎么怎么着啊，这是我们中国拥有的1艘船，也不让过。这中远之外还有一条中国船也不让过。另外还有1艘船呢也给停那儿了，是拉牲畜的运输船。也挺写着大字儿呢啊，我们这是一条生命船啊。好，你不让我走，在这儿憋着我得死多少动物啊，所以说能不能啊发发善心让我们过去。这5条船一块儿在那儿找地儿趴着呢，在那儿憋着呢。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有好消息，说伊朗政府已经允许数艘滞留在霍尔木兹的马来西亚邮轮通行。什么时候通行还得等信儿，人家会给适当的通行窗口。哎，一天过个一个俩的，人家在控制着量啊，马来西亚这就算有面。泰国呢已经让人打着俩了。我今天看到阿努廷也宣布了，我们也说好了，泰国也跟那边签了，签了那一天过多少还不知道，他也没宣布啊，就是说这几个国家都行了。一句话总结啥意思啊？伊朗还在完整控制着海峡，这里边放多放少完全由他们来决定，这就是目前的现状。他在玩这个游戏，而且玩的是非常的悠然自得，谁也没人敢管他，这就是目前的状态。那说到那边呢，胡塞这不是说卷进来了吗？啊，这个已经打响了第一枪。红海那边情况怎么样呢？在这第一颗导弹炸响之后，数十艘油轮立刻改道，掉头回到沙特的那个盐布港，然后从苏伊士运河从那边口里边往外跑啊，这是一个了。但是仍然有10数艘船只仍然使用了这个水道啊，冒着巨大的风险还是从曼德海峡从里边冲出来了，这胆儿是真够大的啊，这是很大的风险了，那后边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说呢，这两边的情况啊，那最新的战果，伊朗反对派就是国王他们那一派，他们宣称说新任命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瓦西迪，他们已经确认把他给斩首了。他是啥时候任命的？因为第一波在那个和老哈在一块儿，原来那革命卫队司令已经给斩了嘛，然后他是后任命的。 后任命以后呢，他是在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附近的一次行动中被击毙的。啊，这个人呢已经被确认了。另外的一件事儿，今天可引起了这个大的震撼了。以色列呢在黎巴嫩攻击了一辆载标有媒体标志的车辆，上面写着是媒体，结果把这车打坏以后呢，三个黎巴嫩记者死亡，两男一女。啊，今天我都看到照片了啊，那女记者长得还真漂亮啊，三个人全死了。这是什么情况？怎么炸记者啊？以色列国防军宣布说，今天早些时候在黎巴嫩的一次空袭中击毙了这个人，叫沙伊卜。这沙伊卜谁呢？就是这三个记者里岁数最大的那个。以色列国防军讲，这沙伊卜是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情报部门的成员，同时呢，也是真主党的电视台灯塔电视台的一个记者，一直呢天天在那个媒体里边啊，在那儿喷以色列，在那儿骂以色列，甚至散布什么谣言虚假消息。他是这么个人，挺有名的这么一个记者啊，把他给打死了。但这种做法，这是让人感觉到有点震撼啊！好家伙，您这车里仨记者呢？你比如说，你认为这个人是有问题，那俩呢？巨大的争议了、啊，嗨，这打人没好手了。这个你想战争厮杀到这么一个地步，嗨，这现在呢就剩四个字了：冷酷无情。这个你用简单的道德判断，现在这东西都显得太廉价了啊！所以说，你说，哎，这是有点说不过去了。来吧，咱们下边说说川普的讲话，又惹事儿了。川普在公开的演讲中呢，这是不应该的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啊？说那个沙特的这个现在掌实权的这位王储啊，要亲他的屁股。他原话说，不久前我们谈到的这个人啊，一位国王，这是沙特未来的国王啊，当然我也很喜欢沙特现在的国王。说不久前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眼看着我，他说你知道，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一年前你们还是一个完蛋的国家，现在你们却变成了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国家。他说他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他没想到他自己要亲我的屁股，他说真的没想到。当然这亲屁股这个呢，有点像中国的拍马屁那个意思了啊，不是真去亲屁股的意思啊，这是个口头语了。然后川普说，他原以为我只是另一个失败的美国总统，让国家继续走下坡路，结果现在呢，他不得不对我客气。然后一指观众，你们去告诉他，他最好对我好一点，他必须这么做。这段话，今天这段视频，这段话被广泛的转载。今天我看到阿拉伯媒体，因为我平时关注着半岛等等几家阿拉伯媒体给大家做节目嘛，都爆了。你让这位骄傲的沙特王储情何以堪啊？哪有这么说人的呀？每次的自吹自擂，自己吹牛，无限的拔高自己，这不碍事啊，这好吧。但你都是对别人无情的伤害，你拿踩别人来拔高自己，这个就不行了。你平时别说国家元首，就是我们平时哥们在一块儿处朋友，咱们也不能这么做吧？一回两回以后，谁还跟你一块儿吃饭喝酒啊？这个太严重了。美国的这点子人缘，就是被这张大嘴这么一点点的败光的。这个今天啊，这我不知道美国的这个沙特的这王储能不能忍受，这有点太过分了啊！这个有点太过分了，你平白的侮辱人家干嘛呢？人家招你惹你了，而且现在人家承担着这么大损失，对吧？你刚才说了，沙特那空军基地让人给炸了。人家一块跟你并肩作战，跟你这儿扛着呢，对吧？这现在你没事，你辱他干嘛呢？我实在是整不明白啊。 来吧，现在呢，整个局面不是特别好，现在有点找不着出口，找不着下台阶儿。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内部包括和盟友各方面吧，矛盾现在就开始爆发了。这也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呢，说美国高层内部爆发了分歧。这已经不是万斯了啊！说到鹰派这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两边就是否派地面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是3月28号，就昨天，多名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和高级官员透露，卢比奥和海格塞斯就是否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当众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来被描述为两个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声调都非常高。那当然焦点首先啊，这个小海他的立场非常强硬，支持绝对要部署地面部队彻底解决伊朗的威胁。而卢比奥这边呢，强烈反对，担心会让美国拖入另一场漫长而且代价高昂的战争。两个人就激烈的当着川普的面就干起来了，就激烈的争吵。卢比奥反复强调说，美国当前的目标不能忘了初心呢，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现在可以了，核设施对吧，包括他所有的海军，当然海军这个是后说的，原来说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以为把海军炸平了霍尔木兹海峡就没事了，当然现在也没起作用了。他说没有需要地面部队啊，这然后就可以了，他说我们基本的战略目标都已经实现了。然后卢比奥呢，不光在里边说，他出来也说，而且特别是昨天在巴黎的 G7 会议上他也说，他说我相信所有的目标，他跟那几个外长都说了啊，没有地面部队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达成，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部署。卢比奥始终如一，坚决反对，不可能，不要派地面。海格塞斯也是坚持啊，他从他的简报会包括在记者那儿，就是要派兵。他说我们不会陷入伊拉克或者阿富汗式的泥潭，我们就去了就平了，没有问题。两边呢，一个是快速的空中打击，这边呢要彻底解决问题啊，两边呢就爆发了激战。这是在内部啊，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开会，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今天两派都有这个意见，都有他们的道理，那川普你拍个板吧，那最终决定得总司令做呀，那现在这不知道啊。这个矛盾现在为什么给爆出来了，两边都在对外放话，都在通过媒体来展现这个矛盾，不是说里边有多分裂，都提前站位。你比如卢比奥，他一直在巴黎他都这么说，反正最后你要上了地面部队，最后死人死多了或者纠缠在那儿出不来了，别赖我，不会影响我未来的政治前途，这里边我可把话说在前面，而他把矛盾故意的公开。所以说这个啊，都有他们的算计，有他们的心思。那美国以色列呢，发生了激烈的互相指责，这也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以色列的高层内部分歧已经公开化了。万斯怒批内塔尼亚胡战前过度推销，也是昨天3月28号里边的报道，说万斯呢和内塔尼亚胡在3月24号进行了一次气氛紧张的电话通话，万斯直接指责内塔尼亚胡在战前向川普总统过度推销了这场战争啊，这是 Axios 的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消息人士都说了啊，说万斯呢在这个通话中明确指出，说内塔尼亚胡在战前向川普保证战争会很快结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很高，人民会起来，直到后来他都说人民会起来，后来川普说你不能忽悠人们上街啊，那个死人死多了，但结果呢现在情况完全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然后呢官员，美国官员讲啊，说万斯说了，说战前那个 BB 啊，就是老内了，说把这场战争卖给了川普，说他会很容易， 占政权更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结果万斯在通话中强烈表达了不满，那意思你忽悠我们家老大，你现在怎么弄？认为是你的乐观的评估最后误导了美方的决策，进行了猛烈的指责。也就是两边的这个内部的这些裂痕现在通过媒体都在往外放话啊，公开化了。万斯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您说刚才卢比奥为什么要这么做？万斯也在找自己的站位。我把态度可说清楚了，这一场糟糕的战争是你把我们家川普给忽悠了，这里边可没我什么事儿。现在我在指责你，我站在道德高地上，我在指指点点。哎，你看这个很阴险的，他就完成了自己的站位，他把内塔尼亚胡和这个希卢，那你川普为啥被人骗了？傻呗，对吧？人家利用了你呗，你糊涂呗。哎，你看了没有，这个万斯就这个报道啊，他是很精明的，他把这事儿给弄了。所以说呢，这件事儿你看，那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也完了，然后伊朗凶猛的抵抗，打周围的这些中东国家，川普自己也讲，我们事先完全没有想到，万斯也指责内塔尼亚胡，事先你也没评估，你事先你的盘算呢？这现在完全跟你说的都不一样，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两边呢现在爆发了激烈的指责。嗨，那你说这个都是过去的事儿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怎么了这件事儿呢？哎，那你现在就没辙了。那下边就说说各国的反应。那现在先说瑞士。瑞士今天很愤怒，为什么呢？美国从瑞士的战斗机的账户里边挪用了超过 1.26 亿美元来弥补它导弹的缺口。你挪人钱干嘛？因为国会2000亿不是不批吗？那我就挪别人的钱呗。那你说怎么办？瑞士完全不知道这钱干嘛的呢。本来呢，这笔钱是买 F-35 战斗机的。后来呢，就说这钱 F-35 战斗机你也交不了货。后来呢，就说那买爱国者导弹。后来说爱国者导弹也要延迟交付，推迟4到5年。那瑞士一看，我这钱也没用啊，那你就封冻结了这笔付款。结果美国呢，竟然绕过了这个冻结的措施，偷着把钱给用了。那瑞士一下就急了，我是什么情况？我是武装中立啊，我200年的中立啊，你现在用我的钱买武器去打别人，你这是违反了我的立国原则的。瑞士为这件事很愤怒，你干嘛动我的钱呢？这是这件事了。另外呢，这现在这俩老大，一个英国一个德国，现在把话都挑明了，有话直说了。法兰克福汇报办了一个论坛，然后把梅尔茨请来说说吧，然后梅尔茨到那儿也不客气了，他说我不相信以色列和美国目前正在采取的行动会获得成功，我严重怀疑这件事是否存在什么战略，以及这个战略是否得到了有效实施。就此而言，情况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而且整个情况都不会有所改善。梅尔茨讲，以色列和美国每天都在加深这场冲突的纠葛。和政权更迭真的是什么目标吗？如果真的是那样，我认为你完全不能实现。现在这件事你们已经失败了。然后梅尔茨讲，他认为川普已经意识到北约不会在这场战争中与他并肩作战。他说，我相信至少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接受了我们不支持这种做法的事实。那当然呢，我们也提出，如果你要能达成停火协议，我们愿意和其他国家组织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后的军事保护。哎，你现在先停了，这场战争一结束，哎，未来呢我们护卫一下还行，现在打仗时候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需要国际授权，而且也需要德国的联邦议会的批准以及内阁的事先决定。 我们离这些东西还很遥远，只要战争结束，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话说的还太明了，只要是战争，我们绝不参与。那你要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每日电讯报》立刻做出消息，川普正计划永久性的从德国撤回美国的驻军，那北约就名存实亡，彻底完蛋。你不来这个吗？我跟你急了。所以说梅尔茨这话说的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下边说说英国吧，斯塔默一看，我也别演了，咱们也直接来吧。他在接受 ITV 的采访的时候直接讲，记者问，那你们咱们这个特殊关系是不是已经都不存在了？美英啊，我们是核心中的核心啊，说是吧。他说那个川普天天都在嘲笑你，在社交媒体上一直在讥讽你，那你怎么建立这种关系的？斯塔默讲，首先在国防安全和情报方面，我们和美国是全天候共享的，说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啊。这个情报方面这个是没问题的，无论谁担任首相谁担任总统，这种关系几十年来一直都非常紧密，所以说在国防安全情报方面这一点是没问题。当然我们和川普总统之间有一些激烈的讨论，他说了那些话是为了向我施压，让我改变立场，把我拖入这场战争，但是我不会上当。大家查这个原文，这是他的原话。我是英国的首相，我会以英国的国家利益行事，而且始终如此，无论压力来自哪里，来自谁，我都不会在这件事上有所动摇，我会把英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我认为被拖入这场战争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符合我们利益的是保护英国人的生命、英国人的利益以及我们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这话就挑明了，你说这俩怎么，你嘿，一德老大一英老大，你们俩怎么同时一天时间说这事儿？俩人是不是约好的？是，就这么简单。你要一个人说，面对川普那张嘴那猛烈的炮火，他们俩可能还都有点含糊，哎，一块说的得了，一块撂了就完了，咱们就挑明了吧，这一块就都说清楚就完了，也别遮掩掩了，有话直说，全撂了完了。我看今天 Sky 就天空新闻，他下边的评论是川普造成的巨大的外交伤害，美国之后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修复，现在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地位已经无人信任也无人尊重了。这是天空电视台他们的评论。那说说这件事儿，那最后还要怎么着啊？那简单可以说说啊。那记者呢问万斯啊，万斯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这么讲的，说总统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绝大多数的军事目标，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离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就不必再做这件事儿了，这是一场短期的冲突，我们不希望什么一年后两年后还留在伊朗，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儿。最后这句啊，我们很快就会离开那里。最后的这句话，今天很多媒体彭博等等都用这句话做了这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很快就会离开那里。这是万斯，下边再说卢比奥 ,Axios 的报道。卢比奥呢在巴黎和 G7 这几位外长开会的时候给大家透底，伊朗战事还会持续2到4周。卢比奥告诉其他外长，美国仍然是通过中间人在和伊朗沟通，而不是直接接触。他在那儿是说实话的啊，人家那边都给透露出来了。而且当然卢比奥呢面对着各国那个死样子那个态度，他最后他也讲说美国不需要 G7 国家来协助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但他希望盟国在战后能不能加入一支海上特遣巡逻队负责维持海峡航运正常。哎，这个那梅尔茨他们就都会去了。 现在不用你们，好吧，你们不参与就算了。今天白宫的网站说了啊，川普在美东时间今天下午6:30召开紧急会议，我到现在因为做节目我不知道现在已经啊解会议出来了没有。据报道 Politico 的报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决定要退出这场战争。说现在正在举行的这次高级别会议现在正在讨论，这是正在定义，这是一场中东冲突而不是美国的战争。或按照这个说法，那美国要跑会跑吗？卢比奥呢在飞机场也接受采访是这么讲了啊，说当这场冲突这场行动结束时，如果伊朗人决定现在我们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你们只能付钱得到我们允许才能通过啊，这是违反国际法海洋法，是不能接受的啊，是不能接受这种情况存在的。因此后边这句，我们表示受此影响最大的国家应该采取行动，我们将帮助他们。这啥意思？也是要跑啊。当这场战争结束，伊朗说我们要设卡子收费，那他这话就这意思啊，谁受影响最大你们来解决吧，我愿意帮助你们。哎，你是我不是主角了，我要跑。不带这样的，为什么？战前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收费的，是自由通行的，是因为你们在里边折腾了这一通，现在才变成了伊朗的一个地缘博弈的政治武器啊！这是你们造成的一个后果呀，你制造的麻烦当然由你来解决了啊！现在一看啊，你们跑了，完了这儿咋地了？你们不管了，这还行啊？这可不招，这不招调啊！这个没有这样干的。到现在呢，是啊，我知道川普早就想跑了。早就烦透了，但是呢我还不相信白宫找一大帮人开会来最后明天的结果我们就这样了，我不太相信了。那这还叫美国吗？这我不是太相信了。那咱们看看这鹰派啊，公布了中央司令部刚刚公布的，说这场战争以来，这个我们已经击中超过了11000个目标，啊，摧毁了150艘船只，然后呢，这个啊，我们打击了指挥控制中心，啊，伊斯兰革命卫队大楼，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部，啊，综合防空系统、弹道发射系统、舰艇、什么防空导弹、通信，啊，无人机制造、什么武器等等的，把它列了一大堆了。他们讲，报道讲啊，说川普说了，我今天看到一篇报道，就是小海他们在汇报刚才那一大串的时候，川普接过来，说我看到一篇报道，说我急于达成协议，事实并非如此，我一点也不着急，我根本不在乎。事实上在我们离开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目标要实现，我们每天都在朝着这些目标努力。也就是说我没着急要跑。哎，这是川普的一个说法。小海立刻接过来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啊，没有过一支现代化军队从第一天起就会被如此迅速如此彻底的被摧毁被击败，以被压倒性的火力彻底消灭，我们把它从地球上抹去然后彻底被打败了。要不就他妈主持人出身啊，这说话呀，哎呀，反正就他就敞开啊，口若悬河在这白话啊，他就刚才他列了那一大堆啊。但是你看川普这个意思呢，你们说我急于达成协议要跑，不是这样的，没有，我们还有很多目标没有实现。所以说那你说今天开大会这行不行啊？今天这个到底出来会是什么结果？整个在这场战争就像这样就烂尾就走了吗？说我此时此刻的观感，我是四个字，我不相信。我认为这也太不要什么了吧，那个也太超出人们的想象了。是你嘴上说这事儿啊，应该你们主要用这个海峡，应该你们多出点力，说归这么说， 但谁心里都明白这件事儿是你惹起来的，你不了这件事儿，最后就这么走了，然后把刚才小海说的那一大串单子11000多个目标，然后回去就喊着这个就回去了，我们赢了，赢了吗？然后你在那儿缔造了一个区域地方大国，然后这海峡原来是公共的，现在变成人家私有财产了，你这是打输了是打赢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哎，所以说在烂尾那儿啊，我给画了一个问号啊，咱们明天再看吧。来吧，说说中国的这个新闻啊。3月28号上午7点，哇，他专门挑了一个很早的时间，张雪峰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苏州举行。根据家属的意见，整个的丧事呢一切从简，也不设什么追思会，也没有什么讲话啊，也不要再摆那些复杂的祭品啊。当然后来的情况呢超出了家属的想象啊，十里长街送老师啊，这大量的人都来了，嚯，那个花圈一眼望不到尽头，他那个殡仪馆那个小广场那也是相当大的，好家伙，这看都摆不下了，到那么一个地步啊。那当然还有很多人摆着带着各种花什么的，那都不知道摆在哪儿了啊，这确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还得说呢，那苏州严格讲也不错。你想当时这个张雪峰他决定把公司设在苏州，而且他好厉害啊，他的营业额是很大的啊，确实也给苏州长脸。那苏州呢最后呢表现的也不错，把整个这次按说这么多人群聚，这是个社会事件，你今天看微博热搜什么的他都不让登的，那在当地这算是个群体事件。哎，苏州政府呢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哎，善意的做了各种认真的组织协调啊，所以说让人家把这件事儿呢，哎，让民众的这种自发情感啊，也都得到了这种正常的表达，所以说我说这个还挺好的啊，这是苏州这次也还不错了。那说到这件事儿呢，一开始讲了啊，我那天呢，我确实对这个人的视频我是看过啊，你要说一点我不知道瞎说那也不行，但是我当时呢可能是就那个骂骂咧咧那个语言啊，可能是招了我的厌恶啊，所以说看了几次我就扔一边了，给我留下了那么一个直观的印象。当然后来呢，那天做完节目以后，很多人在留言中啊对我进行了批评，说你这个呢还是太表面太浅薄了。所以说在这儿呢，今天啊后来我又仔细的了解了一下，我又看了看这个哈，那这个成千上万的民众，这些家长们啊在那儿呢啊表情凝重的来送这位张老师，哎，应该说也让我产生了共鸣。在这儿呢也像那天我那个题目包括用的一些言语也表示道歉啊，我这人就这样，做的不好就是不好啊，这个该道歉道歉。今天呢我看了看很多的留言啊，这个就是在其他媒体上有很多的留言说讲呢，对那些没有资源没有人脉没有人指路，你比如说作为学生家长，就是普通的基层民众，作为学生你想天天戴着水汪汪的大眼镜拼命读书，外边怎么回事，社会怎么回事，整个这个啊这个社会的这台大的国家机器怎么运转的，完全懵登。那在这种情况下，说这位张老师就像一盏很亮的灯，告诉他们哪儿还有一条路，哪条路更好走。哦，这作为这种贫寒家庭来说，为什么逼着孩子念书啊？逆天改命啊！因为作为基层人士来说，你说除了考大学，你还有别的路吗？你最后考研究生，对吧？所以说这个呢，你不能把自己的青春最后都走在一种错误的道路和规划上，最后就全完了，后悔都来不及了，没有第二回了。所以说这个老师呢，他给说了说很多这个，这对这些人来说，这就不是我那天比较轻佻的批评了。对这些基层民众来说，那是两个字儿啊，那是功德呀。哎，今天我看了很多这些基层民众的留言， 我是有感受了啊，所以说道个歉啊。所以说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网红，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啊这个挠人痒处啊故意出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博主，还不是啊。在真实世界里边，他确实为很多普通人家庭扮演了那个原话啊，打破信息差的破局者，成为草根阶层的指路人。嗯，这东西就是功德呀，这是挺厉害的啊。因为在普通家庭里边，在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台戏里边，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食人怪兽，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局，也可以讲是一个骗局啊。作为这些寒门子弟，你又不知道怎么回事，北都不知道在哪儿，哎，他在里边愣在这个大的局里边给你找到了一个生存指南。嗯，这个意义就层层的就往上走啊，就上去了。尽管呢，当然有很多人说，你看你这把学习嘛，一个学术追求知识，你都给弄得那么功利啊，都和就业什么的那些对照上啊，别扯这个，看这十里长街了嘛，老百姓用脚投票，证明了他这种非常通俗的，或者是用世俗甚至用市侩的这种说法，对这些普通家庭来说，人家正需要这个东西，这个价值。你别跟我谈理想，你别跟我谈什么学习啊什么的，那些境界没有。我们的孩子出去就是要人生改道啊，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小升华，改变我们的生存结构。所以说呢，从这个点来讲呢，这是有啊。所以说有这么多人来送他，我看那个送的人后来很多人都留言，一个是呢对他表示感谢，当时呢从他的那些带着脏字的那些言论中，有很多人有共鸣，在里边摘取到了一些所得，而且在自己孩子未来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作用。有很多年轻人也来送他，确实当时他的那些话，尽管是听起来很赞啊，或者是怎么样，哎，但确实有用，人家在现实的实战中确实有益处，人家向张老师表示感谢。所以说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有感激之情，这是第一啊。第二呢，还有很多人来送，也就是那以后呢，因为中国再也没有这么一个人了，直接在这个骗局的体制里边，在这儿能够找出一条路，能给你指指道来，没有人了，也没有人有这个能力，也没有人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泼辣的性格了。所以说呢，大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焦虑，人们不知道那以后怎么办，所以说大家都来送这个人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是很遗憾了。那你这么多人，与其来送这么一个张小哥，人们群聚竟然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动静和能量，那大家有这功夫为什么不去质疑一下这个教育制度本身呢？我们中国人呢往往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啊，我们都知道那个怪兽在那儿趴着呢，哎，这个张老师呢他在那儿只是告诉你哪儿别惹他，从这边绕着走怎么过去啊，就扮演，那为什么不说说这个怪兽呢？咱把他给干倒不就完了吗？没人有这个啊，所以说到这个啊也是比较遗憾。在这儿呢，有朋友就跟我讲说，这个啊，你找找张雪峰，其实有些观点还是很有意思的。我动笔找了找啊，后来找到了有这么八句实在话，今天呢推荐给大家。嗯，我认为呢，我仔细的品了品，我说他的这些说法，好像也不止在中国。尽管呢，你像我们在纽澳啊，包括呢在美加，在这些西方国家，包括在欧洲，孩子们呢没有独木桥啊，你可以走错，将来当初可能是有点理想主义啊，过于脱离现实，最后发现了以后，我可以纠偏嘛 啊，将来你就是30岁啊40岁你都可以重新上学，重新调整你的行业，那都没问题。尽管那样呢，我认为人们在初选的时候有些观念提前端正一点，现实一点的话，我认为呢也有一定的帮助啊。所以说咱们把他这八句实话就不光是说给中国人听了啊，在海外的这些家长们咱们也听听啊，看看有没有道理。他说第一句话啊，他说孩子们你们记住，所有500强企业都人模狗样的强调什么学历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能力。他说但你们大家看，这帮人永远都不会去齐齐哈尔大学去招聘的。谁说学历不重要？谁说名校不重要？说什么乔布斯盖茨确实大学都没上完，但你别忘了人家也是常春藤学校的大学生，人家原来也是读常春藤的，也是美国名校的。所以说别信那个啊，你别看啊我们只看重能力，信那你就崴了啊。这是一句啊，这实在话。第二呢，他说寒门最大的劣势不是缺钱，不是缺资源，是缺没人指引。因为作为普通家庭的孩子，连机会都不知道在哪儿，就更别说抓住了。哎，这个也有道理。你比如说啊，咱们就说我在生活在西方，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这也是高中孩子毕业了，有时候我跟孩子们聊，以后想干个啥呀？不知道。昨天我有一个好兄弟到我这儿来，我还问了，那孩子也快上大学了，我说那他现在以后想干啥呀？不知道。我说那你们的想法呢？那孩子将来对吧？你们想干啥？不知道。连大人的孩子都快到日子了，都没人想这件事儿。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也就是没人给说说这件事儿，给指引一下这件事儿。当然，我们这儿是有这种机构的。啊，不像在中国呢，就张雪峰，在这儿呢是有这种机构的，要和这些人去聊。我认为作为家长，作为就是你身处西方，机会很多，也要主动的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你比如说通过孩子的个性啊，比较偏内向啊，有的孩子呢可能喜欢重复性的这种工作，有的孩子喜欢创新性的这种工作。哎，跟这些人聊一聊，人家也有这种张老师啊，能给你指指啊，那你大概学学这个科目，学学那个科目啊，他能给你大致指一个方向。你看我们这儿有机会，孩子也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儿，那自己不上心。所以说在中国这儿就更需要了，因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因为那上来就是总决赛，没有预赛。这所以说这个是更重要了，这个也可以引申啊。说到第三，说你不是在选专业，是在选未来10年能不能吃饱饭。选专业的核心不是你是不是喜欢，而是你能不能养活自己。当然这个得到很多人诟病啊，那你说作为一个学问，人有理想，别说那个。你未来能不能吃上饭，能不能养活自己，能不能有工作，在你选专业的时候提前要考虑。我认为这句话在我们西方的这些家庭家长们啊，跟孩子平时交流聊天的时候，我认为也可以引申一下，也可以聊聊啊，你不能太超脱现实。最后呢，毕业完了以后好几年找不到工作，自己也很有挫败感。你看我的爱好没有变成我的工作，最后干一个工作呢，和我的喜爱跟我的喜好完全背道而驰，自己很错位的啊。工作他也不好好干，所以说呢，在一开始选择爱好的时候，能不能就和未来的工作有所结合？哎，我认为这话说的也很金琢磨啊，这有它的道理了。然后说下一句呢，成年人的世界。要先谈生存，再谈理想。当你没饭吃的时候，理想一分不值。这个就更直白啊，这个就大白话啊。然后他说的下一条，说想在哪儿当医生，你就去读哪儿的医学院。 因为那些本地资源人脉的积累比名校的名头更关键。这句话我认为可以放之四海，可以放之四海。原来我比较了解的，你比如说中国的公检法，这个我是比较了解。你比如在北京的法院检察院什么的，对吧，北京政法大学基本上都塞满了，包括天津旁边的那都是啊。那其他的还有政法大学，那就在那片，因为在这一片呢，你毕竟啊，你比如说我的教授或者是老师啊，你比如我毕业了找老师去了，您给我介绍介绍，对吧，您看您的学生里边在哪儿有当头的，对吧，您给我们引荐引荐，哎，人家教授发句话，约一个局吃个饭，哎，给你弄个处长来，弄个什么局长来，你还真能搭上关系。所以说这个也是有的啊。想在哪儿当医生就在读哪儿的医学院，你比如山西医学院，你看整个山西省我估计都是山西医学院的学生啊，怎么着你都能勾上，都能搭上。那你说我是北京医学院毕业的，我到山西去工作就稍微差点，就稍微差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这个我觉得也有道理。嗨，那当然了，西方也这样了。为什么有好多孩子其实不是那块料，家长也要花那几万美元让孩子去读那个私校？为什么呢？学习一方面了，创造一个好环境，对吧，对孩子呢没有亏欠感啊，完成任务这是一方面，另外孩子弄了一大帮同学啊，那将是他一生有益的一个人脉。你以为西方不讲关系啊？也讲的，你将来投奔到哪儿去，弄不好人家有钱有势的已经当了大老板了或者什么的，一看哦，这我当年小时候哥们儿，这就会方便很多呀。这个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然后第六呢，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关系没有背景选择专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就业，能不能拿到薪水，因为除了你的父母，没有人会为你的未来负责。哎，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是大白话了。第七，如果你是个内向老实的孩子，千万不要掉进社会底层，一旦落入社会底层，和一帮没素质的底层人士在一起，你就会成为别人欺负的对象。作为老实内向的孩子，玩命学习是你唯一的出路。相反，那些有脾气的孩子，就算在社会底层，他们也能混得风生水起，也能混出一番模样来。我深以为然啊，这个作为咱们家长，这个也得考虑啊。这孩子老实，逼着念书吧，因为这种老实人，你要落在那个基层里边，那是不讲道理的，那你会受很大的欺负的。和基层劳动人民那儿，好家伙，那儿又勤劳又勇敢，他就是不善良，他真跟你干的他。所以说呢，你要老实，你就好好念书，你上那个层次和人家交往去。还相对好一点啊，这个也有道理啊。然后说到第八条，说社会就是一个大筛子，用学历筛掉了那些不努力的孩子，用房子筛掉了不勤奋的父母，用工作筛掉了没资源的家庭。说规则从来都是强者制定的，你要么努力成为强者，要么你就只能忍着，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你现在不努力读书，你将来拿什么去跟别人拼呢？这是对那些孩子们说的。那家长听了也受用啊，也对啊。所以说你又没有那种父母，你又没有那种资源，为了进入到这个规则，为了在里边折腾折腾，那你怎么办？你不努力读书，一点机会都没有，这是你唯一的拼搏的出路。这个也有道理啊，这个我认为也适用于西方社会。你作为咱们特别是第一代移民，大老远出来了到这儿，我也不是那种父母，我也啥我也给不了你啊。那你说作为这样的孩子， 从头来，从头学起，你不好好念书，你不在这方面啊出人头地，那你拿什么跟人拼呢？那生活不如意，就这句话，你就只能忍着。他这样的话很多啊，他你想他最后到学校里边或者到哪儿去给孩子们讲啊，这个他基本上说的都是这些内容。今天呢，我只是啊找到了这八句话给大家推荐一下，话粗理不粗。这里边呢，当然咱别上纲上线，从理论上给研究，那肯定是啊，那不是政治正确了。但是作为生存法则来说，在中国那个特定环境，我认为这里边都是一些大实话。甚至对我们西方社会来说也可以有所借鉴啊，特别是对我们家长来说。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今天呢这人没了，十里长街送老师，为什么呢？哎，我给大家讲讲这里边有它的道理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把这课重新给补一下。来吧，咱们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李，对乌克兰美国是有问题，但欧洲也应该检讨一下自己。欧洲那么久了，900亿还没到账，更别说派人过去。900亿呢走正常程序肯定是给不了，但是冯德莱恩说了，我们可以找一个变通啊，下个月吧，就4月份那第一笔钱肯定会到啊，这是肯定有了。因为大家呢现在也都憋着欧尔班那个选举啊，他只要选下去那就不存在了，匈牙利这个钉子以后就给拔下去了。是，您说的对啊，那欧洲呢到现在那还是很帮忙了，因为美国到现在都是买卖关系了，援助肯定是没有了，现在说到援助的就全是欧洲了，够意思。但你说到位吗？还有差距啊，还有很大差距。永无止境说乌克兰为什么要求美国援助呢？就是这句啊，当初美国要求乌克兰放弃核武器、远程导弹，你承诺保护乌克兰的，那你说为什么呢？对呀，就是这句啊。那说了啊，你德国说了，伊朗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不是你的战争。川普讲，那乌克兰也不是我们的战争。不对呀，当初是克林顿，是你美国主导的，让人家契合的呀，你对人家是有。无论是道义上还是责任上，你都有你的责任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对岛三六条怎么样？小泽给中东派点人值了吧？当初还有人说小泽多余，可是不多余啊。这个不多余啊。今天我看小泽专门，现在英国给了1亿美金，是那个英镑，马上感谢，非常感谢。今年英国给了多少亿了？给了好多亿了啊，这就不断的一直在给。那你看小泽到现在不缺油的问题啊。 Michael 说中东各国也是很惨，经济损失也就算了，就连沙特王储莫名其妙的被川普拿出来侮辱，也不知道他怎么得罪川普了，他能怎么得罪他呀？川普就是凡是那种好欺负的拿过来就比划啊，哎，你这就没辙了。 King of Seagull 啊，这是海鸥之王，说过度推销你就买，那你是不是傻呀？问题是副总统当时你干什么去了？你是死谏了你还是辞职了？对呀，那内塔尼亚胡他们过于乐观，过度推销来忽悠你，那你就上啊。你的情报呢？你的判断力呢？哎，周说他有4000多万粉丝，再加上死得太年轻，所以很多人都来送他啊。这里边还是有他那种精神内核的，还是有他的道理的啊。刚才呢我给大家随便找了八句啊，大家如果自己愿意的话在网上您随便找啊。这个呢他那方面当然有的话说的是有些极端，但是作为那种普通家庭来说，有点那个指路明灯的意思啊，给指个小方向，有点这方面的意思啊。对这种比较茫然的家长来说，这就是功德呀，这是不得了的事儿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